菩萨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要接下来就《大智度论》呢说法的这个因缘呢，做一个讨论。上一次我们已经讨论到，就是龙树菩萨呢，他这个造这个论呢，在最前面的地方呢，有一个归敬三宝记。那这一个归敬三宝记呢，就是归佛法僧三宝，以及呢这个特别呢，就是要赞叹这个跟我们这一部经以及这一部论呢特别有因缘的这个几位大善知识，包括弥勒菩萨、舍利弗尊者以及须菩提尊者。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呢，是要一起来讨论，就是龙树菩萨他特别要说明了佛陀以怎么样的因缘而说这个大品般若经。请各位看到我们的这个大智度论的书上呢，第一卷的第二页，问曰：佛以何因缘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诸佛法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自发言，譬如须弥山王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动，今有何等大因缘故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说明了就是佛呢是不轻易来说法的。那么尤其是像这个大品般若经呢，这是要为一切众生呢来彻底的解决这个无明的问题。那么如果不是有很殊胜的因缘的话呢，佛不可能说这一部经，而且这一部经呢规模相当的大。所以就好比说像这个须弥山王，那么根据一部分的这个研究呢，认为所谓的须弥山呢、啊、就在我们娑婆世界来讲的话呢，指的就是喜马拉雅山。那么各位如果去看过喜马拉雅山就知道呢，这个山呢是非常的这个雄伟，非常的高，而且呢是非常的美。那这个须弥山呢，它不是不可能呢说是这个没有事情然后它就动了，也不可能因为小事情而动，一定是这个极大极大的这个因缘呢它才可能会动起来的。所以佛今天要说这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大品般若经呢，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因缘呢？龙树菩萨呢在下面的这个论文里边呢，他把它分成23个层次来说明佛为什么要说这一部大品般若经。答曰：佛以三藏中广引种种诸喻为声闻说法，不说菩萨道，为中阿含本末经中佛记弥勒菩萨，汝当来世当得作佛，号至弥勒，亦不说种种菩萨行。佛今欲为弥勒等广说诸菩萨行，是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一段文字呢，它有两重非常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呢，基本上来说有所谓上座部的这个经典啊，也就是说 Theravada。 那么 Theravada 的这个经典呢，就我们现在所知道一个文献学的这个知识来讲的话呢，主要它是用巴利文来记载的。巴利文呢基本上是比较接近佛陀时代的语言的一种文字。那么佛陀时代的这个语言呢，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流传了，就是已经没有传下来，因为这个语言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改变。但是最早把佛经记录下来的是巴利文啊，叫帕利。那么巴利文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圣典，可以说是最早结集的。什么叫做最早结集的呢？结集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佛陀般涅槃之后， 弟子们为了怀念佛陀，为了把佛陀的教法弘扬于世间，所以呢弟子们就集合在一起，然后大家呢一个一个的来附送，就是说佛陀曾经在什么地方说怎么样的法，然后把这些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最早结集下来的佛经是用巴利文记载的。那么这一部分记载的佛经呢，主要就是如果是以这个南传佛教来讲的话呢，那么主要就是像这个所谓相应部的这个经典啊，那么在这个锡兰他们呢把它叫做尼卡亚啊，就是有几种的这个所谓尼卡亚的这个相应部的这个经典。那么如果用我们汉文来讲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四阿含，这个 Four Agamas 呢，就是四阿含的这个经典呢，几乎是跟南传的这个尼卡亚呢是非常接近的。不过呢，南传呢它不是这个四种尼卡亚，它是五种，也就是说其中有一部分呢在我们汉文里面呢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么这是有关这个就是最早期的这个巴利文的这个圣典呢，主要是这一方面。那么后来呢又有这个新的这个结集发生了，那这个新的这个结集呢已经不是用巴利文来记载，是用 Sanskrit， 就是用梵文来记载。那么梵文记载的这个佛教的圣典呢，主要就是大乘经典。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大乘经典呢，它主要的这个记载的文字主要是 Sanskrit， 就是这个梵文。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龙树菩萨这段说明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龙树菩萨提到中阿含本末经，也就是提到中阿含经。那么在这个中部的这个阿含经里边呢，佛已经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受记，就是弥勒菩萨他将来要成佛，要继承这个释迦牟尼佛而在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佛说他要成佛，但是佛在中阿含经里面没有讲到菩萨行的内涵，如何行菩萨行，修菩萨道。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从这个一个可以说是经典的一个文献学的背景上面来看的话呢，那么中阿含经乃至于这个四阿含或者是五个相应部的这个经典，这也就是五个尼卡亚这个南传的这个经典里面来看的话呢，那么这里面主要谈的没有涉及到菩萨道，对菩萨道的这个发扬是大乘经典才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佛为了要发扬菩萨行，所以说大乘经，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结集，这是第一层。那么第二一层呢，这是说明了佛说大品般若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为弥勒菩萨等，也可以说是为未来世的众生广说菩萨行的内涵。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汉传的佛教里边呢，主要的思想是菩萨道的思想。菩萨道的思想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乘的思想最大的差别在哪个地方呢？小乘的思想呢是以空的体验为究竟的，大乘的思想呢是以空的体验为整个菩萨行的一个锻炼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小乘佛教里面，他认为证到空就是究竟的，证到空了就已经是这整个这个解脱的这个工作都完成了。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认为呢，证到空得了这种空性的体验呢，只是让我的心彻底的净化了，所以我可以在证到空的时候呢，我这个心从此开始呢是以清净心来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所以这个是呢大小乘的一个最大的这个不同。小乘是觉得说我证到空了，我的内心已经净化了，所以我的解脱道就在这个地方就圆满了。但是大乘的菩萨道是说我证到空呢只是我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就是说我从此以最清净的发心，以最清净的智慧，以最清净的慈悲心来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是大小乘一个精神上极大的一个区别。那么怎么样来说明这个空的体验，怎么样来证入这个空性，
怎么样证入空性之后呢，而又能够从这个空性中升起无量的这个大慈大悲，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品般若经，也就是大智度论呢特别要加以发扬的一个内涵。所以这是可以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要演说大品般若经一个最主要的因缘啊，这是第一层。复次，有菩萨修念佛三昧，佛为彼等欲令于此三昧得增益故，说般若波罗蜜经。如般若波罗蜜初品中说，佛现神足，放金色光明，遍照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四现大身清净光明，种种妙色满虚空中，佛在众中端正殊妙，无人及者。譬如须弥山王处于大海，诸菩萨见佛神变与念佛三昧，备复争议，以是事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是说明的呢，这个佛说大品般若经的第二个重要的因缘。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为一切菩萨呢增益念佛三昧。诸位，念佛三昧啊有几个层次。我们一般呢在中国佛教的一个环境里边呢，很多人一提到这个念佛三昧啊，就是想到了这个持名念佛，就是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那么一心的来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圣号呢，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持名念佛呢是修持念佛三昧的这个法门之一。那么不但是在这个净土中呢有这个持名念佛的这个法门，事实上中国的这个禅宗呢，我们看这个四祖道信禅师啊，他提倡这个一行三昧，一行三昧也是从持名念佛入手，最后达到见佛三昧的成就。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啊，在我们佛教的这个念佛三昧里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门。不过这个持名念佛呢不能概括整个念佛法门。那个麻烦把持名念佛四个字写下来。那么持名就是执持佛的名号，所以叫做持名。但是我们看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念佛三昧啊，它就有十种的念佛三昧，也就是说你有可以用十种的方式呢来进入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个境界。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写念佛这两个字啊都要加一个口部，就是用嘴巴去念的，写下来，那么是用嘴巴去念的。现在告诉大家，如果念佛是用嘴巴念的，这个功夫啊只是刚刚开动而已。念佛用嘴巴来念是有一种增强的作用，但是真正念佛的功夫不是用嘴巴的，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用念头这个念，就是用当下这一念心把它放在这个佛号上面，安顿在这个佛号上面，安住在这个佛号上面，使得这个什么呢达到这个般若经所说的呢四心做佛呢，四心是佛，当下这一念心，你可以写下来吗？当下这一念心做佛，当下这一念心就是佛。那么我们要特别的了解到呢，真正讲念佛一定要念到心上来，在心上来做这个功夫。所以平常各位写念佛两个字啊不能加口边，加了口边呢就是误导别人啊。当然你也了解了，可是因为你加一个口边，看到人就有时候哦用嘴巴去念的，其实真正念佛是要在心上念。但是念佛念佛不是只有念名号而已啊，比如说我观想佛的三十二相庄严，这个观想佛的三十二相庄严的这个当下就是念佛三昧。或者是我观想佛的这个国土呢无比的庄严，比如说哎，我们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啊，七重行树，对不对？然后这个什么七宝池八功德水， 想象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游泳池，只要跳进去然后就自行三宝现前。哎，这个当你在起这样的一个观想的时候，你已经，你的心已经跟佛的那个世界的庄严相应了，这就是念佛三昧。所以念佛三昧不是只有念佛的名号才能够成就念佛三昧，我们观想佛的这个报身庄严，我们观想佛的化身庄严，我们观想法义，就是就像这个须菩提尊者，他观诸法空的时候呢，他已经观到佛了，见法是为见佛。所以念佛三昧呢，在佛法里边呢是无比广大的。那么大品般若经就是因为要增长众生的念佛三昧，要提升众生的念佛三昧，所以佛要来说这个大品般若经。换一句话说，我们读了大品般若经，我们读了大智度论之后呢，我们的念佛三昧就可以得到增上，就可以得到大大的提升。那么像我们在这个大品般若经的初品，也就是我们大智度论呢，从第一卷到第34卷所讲的就是大品般若经的初品。那么在这个初品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佛呢现神足，就是神足就是神通啊，佛就现出这个神通来了，全身放金色光明，遍照十方诸恒河沙等世界，视现大身，就是视现他的这个报身广大清净光明，种种妙色满虚空中。佛在大众中呢，端正殊妙无能及者，譬如须弥山王处于大海。所以呢，诸菩萨见佛神变呢，与念佛三昧背负争议啊，因为看到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法相庄严呢，所以大家呢对佛的信心增长了，对佛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实力啊，四无所谓啊，十八不共法，这种种的这个功德成就呢，升起了一种向往的心，所以你的上面念佛上面呢就增长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一部大品般若经，也就是大智度论呢，那么在这个当中来说明佛为什么要讲这个大品般若经。那么第三个因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呢，复次菩萨出生时呢放大光明，普遍十方，行至七步，观察四方，作狮子吼而说偈言：我生胎分净，是最末后生，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作事是以身见长大，欲舍亲属出家修道，终夜起观，见诸暨直后辉，才女状若错失，即命车逆，另披白马，夜半欲乘，行十二游巡，到拔伽婆仙人所住林中，以刀剃发，持上妙宝衣，帽初步身且离，与泥莲禅和彻6年苦行，日食一麻，后食一米等，而自念言：是处非道。尔时菩萨舍苦行处，到菩提树下做金刚处。魔王将18亿万众来坏菩萨，菩萨以智慧功德力故，降魔众矣，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时三千大千世界主梵天王名四气，及色界诸天等四提还音，及欲界诸天等并四天王，皆依佛所劝请世尊出转法轮。亦是菩萨念本所愿，及大慈大悲故受行说法，诸法甚深者，般若波罗蜜是。是故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第三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佛的本愿。佛的本愿就是要广度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要来解决众生最深的苦，要来解决众生最根本的疑惑，那么就要给众生最深最深的法药。那么这个法药是什么呢？这个法药就是般若智慧。所以呢，我们看到刚才这个论文里面说呢，诸法甚深者般若波罗蜜是。如果说要讲一切的这个佛法当中最深最深最深的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啊，就是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学习佛法，学习了般若智慧之后呢，我们这个心啊， 就是所谓的大圆镜智，我们的心永远是像一面这个非常干净的镜子一样，任何东西来了，它就是非常如实的把它呈现出来，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本身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一定要深入这个般若智慧。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最深最深的这个法门就在般若智慧上面。那你说其他的法，如果这个是最深，那我其他法门都不要学了。最深的智慧在这里，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呢，你还是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法门来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发起一个大的一个菩提愿，升起一个大的一个菩提心呢，我要得到这个最高智慧。然后我得到这个最高的这个智慧之后呢，我来广度一切的这个众生。你只要有这个般若的最高智慧之后呢，八万四千法门对你就不困难了，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智慧，这是最深的一个智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段论文里面呢，把佛的这个一生呢，做了一个最简要的一个叙述啊。比如说从佛诞生的时候呢，那么他一生下来呢，他就这个可以步行，而且每走一步呢，地下呢就生出一朵莲花来。同时呢，又做狮子吼，而说了一个寄语说呢，我生胎分净，就是说这是我受胎来到人间最后一次的示现，是罪末后生，这是我最后一次示现这个凡夫身了，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我来到这个世间，我要示现为一个人，示现以人的身来成佛，是为了要广度一切众生。所以佛可以说是成缘再来的，佛是过去无量世已经这个广修菩萨行的，所以他来到人间，他是成缘再来，他是来人间道果行，道果行因，就是说把他所成就的果向人间向众生来做一次示现。那么然后呢，就又回复好像一个普通的小孩子一样的，就慢慢慢慢的长大了。然后长大之后呢，这个所谓欲舍亲属呢，出家修道。那么到了这个29岁的时候呢，他升起一个这个出家修道的这个心。那么有一天晚上呢，半夜起来的时候呢，看到他身边的这个许多这个伺候他的宫女，包括他的这个妻子呢，他觉得呢，这个都是现一种这个不清净的这个相，所以就命令呢他的这个马夫呢，那么半夜呢骑着这个白马呢，就离开了他的这个母国呢啊，卡佩拉巴斯图啊，然后呢到了什么呢？到了附近的一个森林里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婆罗门的一个修行人叫拔切婆仙人。那么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佛陀呢是到了这个森林里面去呢，向两位婆罗门学习的婆罗门教最高的禅定，一个呢叫做非有想非无想处定，一个呢叫做这个无所有处定。就是这两种婆罗门教里面最高的禅定呢，释迦牟尼佛在进入苦行林以前呢，已经向这两个婆罗门学到了，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么在这个森林里面呢，所谓以刀剃发持上妙宝，就是把他王子的这个衣服脱下来，然后去换这个什么呢？换这个森林里面的这些苦行僧的这个破衣服。那么最后呢，在这个泥莲河的这个旁边呢，修6年的苦行。在这6年苦行当中，怎么呢？每天顶多吃一粒麻芝麻，或者是吃一粒的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像现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呢，有这个比较原始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苦行像啊。根据佛的自己的叙述啊，当他摸他自己的肚皮的时候呢，他马上可以接触到他自己的脊椎骨，就是根本就已经身上都没有肉了，已经瘦得不得了了。那么一般的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啊，当时流行的所谓的这个苦行啊，顶多是修3年了就已经到最高境界了。但是释迦牟尼佛修了3年了没有结果，他说好，3年不行，那我修6年总可以吧。结果修了6年呢也没有结果。论禅定呢，禅定不需要苦行的，我刚刚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他在进入苦行灵修苦行以前，他已经达到婆罗门教的最高禅定了。但是 得到这个最高的禅定，然后去修六年的苦行，一无所得啊。所以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四页的第一行最后一句话，而自念言四处非道啊。四处是什么意思？ This place，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苦行林啊。苦行林这个地方不是道的所在，道不在这里啊。真正的生命解脱之道，真正的这个真理，真正的这种这个生命的一种这个最高的智慧，在这里找不到啊。四处非道。所以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修行呢，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知非即舍。知非即舍，我知道他错了，我马上就把他放掉。诸位，这个要大智慧啊。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这个朋友啊，对错误没有判断力，所以就在这个错误的思想当中，在错误的这个所谓恶知识的这个引导之下呢，在那边盲目的打转，转不出来。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一个可怜的地方。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有人告诉你错了，你还执着的，你还是执着，就知非不能舍啊，感情上放不下。但是释迦牟尼佛呢，他的修行的历程里面就是始终有一个特色，知非即舍。所以他放弃苦行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现在佛教徒啊，一般来讲呢，对这个苦行呢，认识呢不是很透彻。我们总以为是，哎，某某人在修苦行啊，心里面就有一份敬仰的意思。哎，释迦牟尼佛也是修苦行的，你知道吗？释迦牟尼佛的成功是放弃苦行，而不是坚持苦行。释迦牟尼佛的成功是他认识了苦行的错误。如果你现在好好去看这个四阿含的话，就是这个杂阿含经啊、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啊，你仔细去看，你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佛陀呢，曾经针对这个印度当时所流行的苦行呢，做了非常透彻的心理分析。比如说，有的人修苦行呢，在修给人家看的。哎，为什么他在那边修苦行呢？然后别人就带着一种很敬佩的眼光来看你啊，所以当别人在看他，他就很满足了啊。你看，这个苦行是作秀嘛。哎，还有一种是什么？是苦行的人呐、啊，比如说我在这个人修苦行，然后看到那个人呐、啊，他的苦行比我近，比如说他一天呢、啊、只吃一粒芝麻了，我吃两粒，表示我功夫不及他嘛，对不对？所以就看到那个功夫比他好的，心里面就起一种妒忌，就不太舒服，讲话就会去讽刺他。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佛陀把苦行分成四种，有的苦行是可以接受的，是有帮助的；有的苦行是不能接受的，是对你的这个破迷起悟，对你了生脱死，对你这个舍苦这个得这个乐呢毫无帮助。所以在这个可取不可取、合理不合理之间，这样交叉呢就变成四种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学佛的同学啊，要对苦行有正确的认知。佛教呢后来也有十二支陀陀行，就是十二种的苦行。实际上呢，佛教所说的这个十二种的苦行呢，简单说起来就是两个重点。第一，生活的简单化。苦行的意思，佛教所谓的苦行就是生活要简朴要简单啊。比如说出家众在印度的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是什么呢？半三衣，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佛教的修行人呢、啊、你有三件衣服就够了。当然后来这个来自喜马拉雅山的一些修行人就反映了，他说不行啊，我们这里冬天冷得要死啊，你叫我们穿三件衣服这个不够的嘛。好，这个僧团里面就开会了，说喜马拉雅山地区例外，就是可以什么再增加四件冬天的衣服，这很合理的嘛，对不对？但是也不能够超过七件了、啊，总共也不能超过七件呢。我们现在啊，在家的菩萨们呢，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大家淡三衣了啊、哦，我们也不敢要求大家淡七衣了。不过至少有一点我们要做到，就是什么？衣服不要太多。有的人这个家里的衣柜一打开，今天不晓得穿哪一件衣服，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是跟佛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修行的精神呢是不一致的啊、哦。那么在佛教十二支陀陀行里面，第二个重要的这个精神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苦行呢、啊，都是为了要淡化我们的欲望， 一方面要重视生活的简朴化，一方面就是要淡化我们的欲望。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在佛教里面这个过堂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要过堂啊，过堂就是说大家一起吃饭啊，吃饭有吃饭的规矩。那过堂的时候里面有一条规矩是什么呢？一坐时。什么叫做一坐时呢？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你一坐下来就不可以离开你的位置了。为什么呢？也有的人说，哎呀，今天的菜比较好嘛，多打一点，这就起了一个贪心嘛。一坐时就是说你分了多少的菜给你，你就是吃完到此为止，不要再起一个贪心了。因为这个起一个贪心呢，就是一种修行上的妨碍。诸位要知道，修行呢最难的在哪里呢？吃饭的时候，这个人的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习气啊，在吃饭的时候是最容易呈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唐朝的这个赵州崇仁禅师啊，这个老修行呢、啊、老人家呢，他讲他一生的修行呢、啊，他活到120岁呢，他说他一生的这个修行呢、啊，这个心呢、啊、从不打闲岔，就这个心呢、啊、从来不会有一个杂念妄念跑出来，只有什么时候例外呢？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偶尔会想说这个好吃了，不好吃了，会不会太硬了、啊、太软了、啊、吃饭的时候还会起这么一点分别心，起这么一点妄想。所以诸位你要知道啊，你如果要加